我帮着整理材料，我才知道四川这个乱比我那还是一省跟一省啊，四川这县跟那县呢、啊。我们大家都知道是西藏，是达赖喇嘛同志，达赖喇嘛同志也是有限的、啊。这个村子跟那个村子各有各的政府啊，他们不叫村长，他们也叫国王。这么一个村子有这么一两百户人家，他就自称国王啊，那是山高皇帝远呢、啊，或者山上没有虎、老虎、猴子都成大王，就是这个意思了。这我都心里走的，你在这个离着一两百里地，在这个部落到那个部落，这两个是不通的。如果你碰这两个部落正打仗，那你要走到这儿，你要躲开，你早点走开好了。这个时候乱到那个自军他军，很难的说，很难的说。什么就像现在讲的黑帮白帮之类的了，什么黑帮啊这些那个，我这个帮跟你那个帮，我们看电视上，香港电视上，香港很多呀、啊，这个帮跟那个帮打的，那个自军他军呐、啊，都有一把子人，是吧？这就是互相侵害，互相侵害。你说是生到这个时代的人，到了哪个国家？你说没有忧愁的，说这个国家不扰乱的，没有，没有。话说这美国很强大，美国不坏，头几天的甘乃迪机场就被炸了，而且炸的时候还很多，贸易大楼也被炸过，还有风灾、水灾、火灾。你说没有忧愁的，没有扰乱的，哪个地方是干净土啊？有一片干净土，大家不要找都没找到。你自己的心呐、啊，你把它清净下来最干净了，信吗？好好观观。现在我们弘学法师净想自观，你定下来一下子看看，你搭坐半个钟头。别不相信呐、啊，要信。你清净那么一下下，你就难那么一会儿都可以。人总不难的。今天呢，我每天大概是都要收到我们台湾的道友啊弟子们，一通是最少的，有时候两通。详细内容。我们不再介绍了，反正是不难呐、啊，人都不难呐、啊，哪地方难呢？没有，你放下，放下就难了。你放不下，其实都不难的。现在我们有这么一个时间，就是现在这一个半钟头很难吧？这个半钟头我们就是很幸福了，过着一个半钟头难的就算了。难定一个半钟头就说一个半钟头，难定两个钟头就两，难定一天说一天。你要修行如久难定，你成道吧。要不成道你没法难定。那升天呢，天就不难定啊。那修罗跟那个走了天打人家才正乱。天上先乱，人家再后乱。啊，半天该好一点。再往上好一天。那他那个福报尽了，他还坐下来、啊，没有好地方。只要你心难了，遇到佛的时轮，释迦牟尼佛在这个地方，他说的非常难，他非常难，我们就学他吧。这个上说的呀，释迦牟尼佛说，有无量种的斗讼为证，真是无量的，好多各个国家的法律不一样。现在海洋公约啊已经没有作用了，各个国家的法律不一样。那个每一个国家，你看法院的案件，你说有好多，什么斗争的、斗讼的都有，相违的事情太多了，一天都在斗争，互相欺凌。现在互相欺凌到什么程度了呢？到各类家庭。夫妻、父子、母女都互相的积累。我是经过的，我不是胡乱说的。我们大陆文化大革命啊，哈， 一家子就把这个房子，像这么大个房子，那太好了，不晓得隔成多少块啊，各烧各的锅啊，你加入这个派了，他加入那个派了，就是这样。如果过去想起来，什么地方要能够清净，人跟人互相是这样的，你要有权有势有钱，你听吧，就是谄媚你的话，恭维你的话，你那俩耳朵塞满了，是不是这样？现在弄得人人不敢相信，对谁都，他说的是真的吧？对谁说话都要打个问号。啊，你的女儿跟你说什么事，你的儿子跟你说，这家说的是真假的？这个孩子又来骗我来了，你都要打问号。你这是谁？你自己对你自己有时候也打问号。哪有什么真实的？现在是这个世界整个的次序是乖离了的，没有什么次序的。夫妇啊，父子啊，整个的国家是这样的。你要想它不烂呢，不可能，不烂是不可能。在这种情况之下，怎么能够不乱？怎么能够不乱？说是要依佛的教导收个三观，我听听佛经再不乱了，很少很少很少很少，像我们这样的机会，这话是没关系的。在我们大陆上，我们要一进大陆就告诉你，你不能弘法，你不能宣传，就是事实，我们就不能这样讲。在庙里的可以，那么大陆上像我们这种佛教会，这种佛堂，这是政治所不许可，政策所不许可，你不可能成立。那你想学就哪儿学去呢？不可能啊！所以我们现在是幸福啊，幸福一段时间算一段时间吧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一个病啊，现在的病啊，就像在佛经上没有，那时候还没有这些个病，怎么说呀？佛经说没有癌症，他嘴上干消了，干枯了，饮食不消的了，或者眼睛不好了，是不是缺了，打败子是最多的病了，发药剂了，寒热了，和瘟疫了也流行了，那有癌子病吗？没有吧。这种癌症有吗？没有吧。这我想我后来时候听到这个癌症，我都后来听说的，我以前不知道什么叫癌呀、啊。除了这种病患呢、啊、各种的病患太多了，太多了。如果是不是亲临其境的，人家说我会不相信的，但是我亲自看到了，我不能不相信的。说眼见为实嘛，我们到那个荣总医院、长庚医院，看见那植物人呢、啊，我才相信，确实恐怕是我看的还少啊，恐怕比我看的还多啊。我只看到这么两个医院的嘛，台湾有，大陆没有吗？美国没有吗？那多得很吧，恐怕都很多啊。你说这种植物人，就像我们地藏经讲的，那是那死也死不得，活也活不了，这种痛苦是没法说的。说是在地藏经说他在阴间呢，正在过堂的审问的，烂情没定，所以就把他死也死不了，活也活不了。那换句话叫他受罪啊，那不活受罪吗？他受罪还可以，你说你家出了一个植物人，自己的亲人他没死，那怎么忍心不管他呢？那就管他。有好多把他家庭拖垮的，就为这么一个要陪着他，不能上班，总得挪一个当班的照顾他。这不叫业吗？还奇形狂乱的，现在疯子太多呀、啊，疯子太多。如果是没有听到，没了解，那疯人院疯子多， 我妹妹就在疯医院当医生，当过医生，现在退休了，说那疯的真多。过去是电疗，电疗完了只几回这个人就是恢复了，不疯了，也变成这个呆子了，什么都不懂了，神经也就坏了。后来改成了针灸治疗，他一发病的时候给打一针，打针他就停歇了，不疯了。然后这样子呢，那么将来等他这个疯病好的时候呢，还可以，还可以，还他精神记忆力啊还能有，还能印得六亲眷属。如果现在疯了，你就治好了，但是连自己六亲眷属、父母都印不得了，你说这样子又活着有什么意思呢？所以啊，在各种的病苦当中，还有那个住根不全的、缺肢少胳膊的、肢体欠缺的。还有些个现在就当前这个世界这么进步，还有很多的没有衣服穿的、没有食品的，这个咱们都看着电视上都看到了吧。非洲那些苦难，那一直在战争那些个，那粮食都不少，粮食很少。我走一个边区，边区很少，粮食很少，特别西藏那个内武旗有39个民族，像那个玉囊青三县25个民族，他那叫玉囊县25族。那个在昌都往西藏中间有个内武旗，他那叫39族。像这些民族粮食很少，粮食就没有粮食，他种了这些不长啊，长，他们就以这个牛羊肉为他们吃，为他们的主食了，就是。衣服啊穿的真是这大家不敢想象的，我生活到那我才知道，他就一个皮袄，一张羊皮连到一起，做的时候呢就很费功夫，这张羊皮啊他不是来削，不是拿什么，他拿酥油把这个羊皮就是抓抓，那抓抓的羊皮油硬了，油硬又拿酥油抹，抹着又抓，那么一件羊皮袄就抓了很久很久，羊皮。那么冬天时候呢毛朝里，夏天时候毛朝外。那果亲王七里高就上无面羊酒四季常入旧，说是这个呀没有不面子的，什么面子都没有的，这个皮袄不论春夏秋冬就是这么一件，四季常入旧，就这样。夏天前因为他抹那个油很多了，但穿在里头有凉凉快快的，他还感觉很凉快。冬天的毛囊的身上又是热的，就是一件皮囊。他的皮囊可不像咱们做这衣服这么小，非常大。他脑壳要顶上，脚要耷拉下。为什么做这么大呀？他系到腰上，系着个袋子，他这一大堆，上把口袋有酥油袋，都装到这里头。他一走起来，前头一大堆，就是他的东西都在这个里头。在晚上他把这东西拿往旁边一摆，把这皮袄这么一蹬，就是被子，知道不？是被子，就这么一件。像这样的生活确实很苦啊，确实很苦，特别是那个藏的羌塘，西藏的北部，特别是那个青海的边疆、云南的边疆、跟西藏的边疆、跟四川的边疆，这个地区里头的人非常之苦，非常之苦，生活也不安定，文化没有，脑子非常简单，互相的抢夺，互相的杀戮，只有一件事他记得，打冤家，你是我的冤家，那我非跟你拼不可，不是打一代两代，一打打好多代，打打好多代。到这个地区你才知道人类的苦难呢，那是真是到不可思议的地方。还说什么衣食起居，一切所有的都不是可乐的，一切所有皆不可乐，而且这些个有情类呢皈依的呢哪儿遇着佛法呀，遇不到佛道。那么穿的喇嘛衣服他进去，他也不认得你是喇嘛呀，那这些我说这个边区这些地方不认识喇嘛，他有一种邪神叫做巫神，他皈依的是那个种种的邪神呢， 他见解是讷的，非常讷，讷见，心里也是讷的。所以你要找到那个玉囊心，那个县份里头，他那个地方是要经过那个，要往那个西藏去，要经过那个珠穆朗玛峰，不经过那叫那个什么什么山了，经过那个地方，那个地方山边上的人呢，他见着人，不论见着什么，他就摸他刀把子，他人人都是互相残害的，他手里马上就摸他那个刀把子，他准备跟你战斗。如果你跟他没事，他看你不是伤害他的，那就过去了，不然他就要准备跟你斗。他的心里，我说这个讷心呢，我举这个证明这个讷心呢。那么他也有快乐，讷意的快乐，像这些的非常的，他那个内心的那个嗔恨、嫉妒、障碍、怀疑，看着什么都怀疑，他把正道找迷失了，邪见的、讷见的、讷心的，这个滋生的不得了，所以他就把正道都迷失了。这样的有什么办法呢？生前入世，死后只有堕讷去了，又沦入三讷道。等三讷道出来，又升到那个边疆靴子扫身，这种轮流的时候，什么时候能自省？所以，这都是那个地藏菩萨、观世音菩萨最慈悲、最关心的地方。他看见众生这样，我们呢，我们没有菩萨那些智慧，我们这些，我们虽然也慈悲，也怜悯。但是有情耐，他属于耐见大悲，他跟我有点因缘，我才干啥？像我到了这些地区，我看见，我这些人，他不是那牛马，那牛马你调训好了，他有点善气，那狗你养得好，他给你摆摆尾巴。这些人呐，不会的，不会的，那你对他生厌离感呢？并没有那种大慈大悲心，就对他那些。我那个时候是没有，我只有生厌离，只有生厌离。你看他什么时候还能够转变善业，发现还能遇见佛法，那就难了，那就难了。他不晓得好多好多失败了，这是不好的现象啊。下回还翻过来好的现象。这个一个事物都有两方面。相对法嘛，说完坏的了，说完好的，好的才接近佛轮。那么佛轮佛度众生也是这样，也是这样的啊。因为在这个讷轮，在讷轮上建立佛轮很不容易了。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吧。师弟国中有助弃旧，聪明多智，博学评述，微安整数，相与魔印，运助筹策，即便遭遇国义人民，共所建推。取义王子兼具多种布施条幅，寂静思罗，精进容满，难行苦耗，一切备满，具足殊胜福德之相，助根圆满，肢体无缺，身心长大，相好端严，成就最上美妙容色，常为一切尊重恭敬，在土人面莫不信赖。上头是，这是跟上头对比的了，这个国家没有国王，那么国家很混乱的，那么正见很少，邪见很多，那么在这个时候啊，这个国度当中有过去的贤达者，记者就是过去的长老了，记者 他学个有智慧的人，学问很好的，很平和，很宽恕待人的。那么见到国家有这种情况了，那么相与磨叶了，就想种种办法，筹是筹划，撤是撤动的意思。那现在国家这样子，大家共同商议，得有个办法呀。由于这些个弃旧共同的召集这个国家的人民，国际人民，大家来推荐，大家来推荐，与先王之儿子当中，就是取一王子，那么就是互相的选一下，那么这个王子必须有能够调服自己，能够施舍，能够这个持戒啊，是遵守四件法的啊。这个斯罗就是戒律，就含着有包括的一个寂静、慈悲、防护、忍耐和寂静斯罗，就是这个要找这么样一个王子，又能够慈心的布施，调伏自己的性情，又能够接遵守的法律制度，还精进勇猛。因为勇猛是对于善业，能做人家所做不到的苦行，这些个都具备了，那么还得有书生的福德相，你们相貌长得也不太丑，做过王的嘛，太丑了也不行，树根的眼耳鼻舌身意树根都圆满了，四肢啊身体啊没有缺陷，身形呢又不是太奶小也不行，身形强大，啊，记住相好端严，成就了这些个很那么庄严美妙的容色，常为一切人所尊重恭敬的，所有这个国家的人民对他都很表示亲睐。秉性纯子，常怀慈悲，博学多才，备注机遇。他这个就是他的性子了，这性情了，醇厚直朴。他常怀有利济人家之心，不损恼任何人，学问也很好，还有各种的机遇，柔和忍辱，庄严其心，柔和不粗暴的意思，忍辱就是非礼相加了，他也不跟人家计较，是大后妃所生的嫡子，要选这个要偏妃生的，不是嫡子就差一点，所以我们那个当太子的国家的选那个太子啊，都选大妃所生的，就是原配的夫人，就是有这样的太子了，有这样王子了，把他选上了之后，把那个水用香把它熏得清净，调和的呀，不冷不热，冷暖调和，做什么呢？沐浴这个王子的身体，给他穿的衣服都是用妙香熏的，都是入宝庄严的仙境衣服，莫逆珠宝至于集中。这个我都见过，西藏人都是这样的，凡是到四品以上的官吏，他头上啊，他们是不剪发的，头上发里带个小稿物，稿物里头现在摩尼宝珠是没有了，妙宝的摩尼宝珠没有，他们装上一尊佛像，一个小佛龛写到佛上，说你对西藏人跟他交朋友，你可不能随便拍人家脑壳，他的脑壳只有他灌顶时候达赖喇嘛拍拍还可以，那他师父拍拍的，一般你不能拍他脑壳，要懂得这个礼仪。说他那个国王的，他把他那个摩尼宝珠装的极重，过去都是拳法，是形容词，用这个金宝所装饰的最美貌的花冠， 把这个他头上啊装饰这些个东西。素练清慧，素于法界，他的头发不得要扎起来吗？把它卷起来，卷起来上面还得修一个容易搞污的。我看见西藏他是用两个，就像咱们小孩的双髻那样子，中间隔一个搞个佛龛，佛龛里的佛像，也有算宝石的，那宝石镶在佛龛外头，一般的都算是观世音像多，观音像。所以种种莫尼珍珠金人等宝共所合成的耳带璎珞环串印等，我知道西藏的男人都戴耳环呢，可不是把耳朵扎个眼儿，他挂在耳朵上，他戴那耳环都很大的，这有品位的，一看到耳环就是他的极品官，四品以上才许可戴，四品以上不行。那耳环分等级的，是红的，是绿的，是绿宝石啊，是红宝石，还那头上戴那个顶子也有关系，还有他骑的马，马顶上那金顶的，你一定要样露，一定要样露，这是三品以上的大员，但是就是大活佛，我是举这个例子啊。就形容那古来的国王，还有马底下、马脑壳的底下、脖子底下拴一个红穗子，那么胸脯拴一个红穗子，拴两个是四品，拴三个是四品以上，三品以上的，三品以上的，还有他那个男子都是分等级的，所以这些个宝生很耳，他那璎珞，他那戴的耳环，都是珠宝所合成的，这个是国王了，庄严的更不同了。像那个达赖喇嘛骑的马，或者他骑的那个坐的那个轿子，那浑身都是珠宝，那马鞍子上都是珠宝镶缀的。这个形容了古来过去啊，这个国王或者是要升王座的时候，或者是他出巡的时候，因为这个经典都是那印度当时的情况，都是当时情况，跟现在情况不同了啊。现在是没有了，我讲这个就是做比喻了，把他拿着一个所坐的座，就出生座的时候没登王位，把他选来了就给他这样的装饰起来，完了过去古先的先人所护持的宝座，让他坐到这个柱上，坐到这个座上，大家礼拜请他，屈入一切天地同许共所护持的善巧营构殊妙的大殿，这都是形容词了，说那个殿堂啊修得很好，就像我们每逢修佛殿的时候，大家进入三宝那个殿堂了，你到台湾也好，大陆也好，就是我们在这温哥华，我们这个殿堂也是不错的，凡是塑的佛像的，乃是佛所做的，那都是宝座，是宝座。而这个王选来这个大王，他要是升座的时候，没升以前呢，选来时候坐的那个座是一切先人所护持的宝座，这是传说了，传说了。还有吗？所以设计巧妙的用装饰的，那么设营造这样一个大殿，等先王所生的尊座就登王位了，登王位。赶到少龙王位以后了，后继一切天地、龙地、药草神地、阿修罗地、鸠盘茶地，各所护持的广大宗国，这是形容词啊，这是形容词。天龙八部所护持宗国，我是宗国。 过来咱们这个国家满清的皇帝登朝的时候都要钟鼓齐鸣啊，每天早朝的上朝的时候都钟鼓齐鸣。然后我们那个和尚庙里是钟鼓，那么像早晚殿都要钟鼓齐鸣。而迎接一位大德来了，钟鼓齐鸣，全体的寺院僧众都穿袍大衣的迎接，这是形容词，尊贵的意思。其实是这个八部鬼神咒，龙天护法，所以那个我们经常形容那个皇帝啊，百灵相护啊，这是他的福报所感的，福报所感。那么到那个时候嘛，钟鼓齐鸣的，使这个国界都能够知道。这个时候，婆罗门、刹帝利、吠陀、旃陀罗，这一个，但是印度古来有四大种姓啊，四大种姓有无量的人，无量的人众，同时每个人都要沐浴更衣，穿干净的衣服，也是用种种的宝所合成的。伞盖了，伞翻了，乃至于这都是形容词啊，金人罗贝了，碧玉珊瑚了，肺琉璃了，生色可眼，就是金人，金都成金人了，生色就是天生的色，它的颜色是生成的，就是黄的白的，叫生色可眼，无量的珍奇的宝物都奉献给这个新生王位的王以成家瑞。这个时候贵族的刹帝利婆罗门，那个博学多才的那些婆罗门，以无量的种种微妙的赞颂歌咏地德种种善事如愿以王。这个咱们所前头看那个地藏菩萨赞叹佛的功德，佛要称赞地藏的功德，这是各种赞颂的意思啊。一个吉祥的散发于王顶，把这些个珠宝啊，要加上这咒术咒诅他，咒诅就说些吉祥的言辞了，祝愿了，说吉祥啊、幸福啊，说这类的词句了。先王所送，许望贵族博学多艺，性子贤明，随心而应，授予种种子为官僚。新王登位了，要封些官子了。过去的那贵族王公，或者他才学出众，或者处理事情啊公正贤明，那叫各随职守吧，随其所应，授予种种的职位，给他的官子。因为一个国家要立王室了，新王登基了，要重新有一个新的气象了，对吧？过去国家那种灾害又想扭转过来，先于国境自君大君更相侵害，今皆另起。过去这个国度里头那个混乱的局面，互相战斗的局面，不然自己的军队他国的军队侵害，所以各霸一方的王侯互相侵害，现在你都熄灭了，有新王登基，有种新气象了。以令一些冤敌讷友能为害者，悉皆真灭，都消灭掉，损出自国的一切黑品不善业，征于自国的一切白品征扎善业，是吧？消灭是讷，广行是善。善男子刹帝利总灌顶大王成就入第一入世王伦，这叫国王的王伦，这个完全是比方。说这么多显什么呢？显佛的第一轮，佛轮的第一轮。以下呀要说佛轮了。 由此能够与自国土得安乐住了，这个国家的人民呢都是平安幸福的，把这冤敌讷友都消失掉了。那么呢，这个国度的人民呢寿命也增长了，得到国王的护持了。这是王龙，这就是第一王龙。善男子，入世的杂言无作讷世的说和佛斗，空无佛时，其中所有的一众生为自心中随眠缠垢，自君他君，恼害侵敌，臭忧扰乱，欲民不难，无量种执着断肠，斗讼为争，互相轻蔑，其贪嗔痴猖狂言等，居住十种不善业道。形容着佛力众生，先说众生的相，说这个果斗啊是个什么样子呢，说像这个眨眼的五浊讷世的说佛，就是说佛果斗。这个佛斗在空无佛时，佛或者涅槃了，前佛已经入灭，后佛还没降生，这咱们这个时候，释迦牟尼佛入灭了，弥勒佛还没有降生，空无佛时，在这个其中，就是空无佛时的这个说佛果度当中啊，这个说佛世界了，包括很多果度。自心的随眠，随眠就是根本烦恼，随他心而起的缠垢，缠扫不清，垢是不净。自君就是自己内心的烦恼，他君就是外面境界相的烦恼，内外夹攻，恼害侵敌。这个众生呢就生活在这个忧愁啊烦恼的当中，因为社会的动荡不安嘛，他的内心呢也跟着不安嘛，在家遇此冥顽不灵，脑子也不那么清醒，没有智慧，明是难，常在深难之中，就是不明，心里不安，不能得清净。同时啊，他生起了无量执着断肠等的执见，断肠执见，总因为自己有理吧，好奇斗争，好奇诉讼，讼是打官司了，是官司了，斗争解决不了问题就打官司了，或者互相仇杀，谁也看不起谁，而自高自大，慢心特别强，这个我们一想就知道了，不要说了，总感觉自己不错，互相轻蔑，还看不起别人，这会所升起的呢都是贪嗔痴，虚狂谄媚，说出的话呀都是谄媚的言辞，对下就娇慢，互相找不到一真实言语，不说实话，总的说吧，具足十种不善业道，妄言其语，那口两舌之口业，杀盗淫是身业，贪嗔痴是意业，这叫十种不善业道。那么这个娑婆世界的这些个执着的众生，在这个世界上纷扰，成就了种种的烦恼疾病，病由心生啊，我们这个病苦很多，什么病呢？烦恼病。说这世间的病你可以找医生给你治，烦恼病啊给你自己来医啊，自己医啊，他所以讲看问题看的没有正法眼，看不清，看你的他所行的都是邪，邪者就是不正的意思， 愤后焦恼，咬人不拿逆子，咬人不拿逆子，从来没有想过正法，常不思维真实的正法。什么叫正法呢？叫不贪不生不慈，不妄言其语，乐口两舌，不杀盗淫，正语正见正命了，正思维了，这就是正法了。因为他不思维正法，对正法的好处，就拿比喻口味吧，就那个味道吧，不得不到法味，得不到法味，那他生不起法喜，生不起法喜。我不论你诵经闻法，咱们修行的静坐，静坐如何是得到法喜的象征呢？我问你，静坐的时候能得到清安了，定下来了，你赶紧一分要全喜了，心中的愁虑啊、思想啊、一切杂念全部升起了，这还没说正定了，就得这个清安的，因为有这种欢喜。而且读经读诵大乘的时候，读诵经典的时候，你读读感觉到心里非常欢喜，非常愉快，这得到法喜了，得到法喜了。还有看经的时候，看到这一段经文呢，感觉着对自己很有用处，心里升起法喜，感觉自己这些毛病很多很多，完了加以改正，这都算受了法喜的滋味了，受了法喜了。如果是翻过来不是这样子，对真实的正法不去思维，他思维竟是邪道。怎么叫思维正法呢？我们举个例来说啊，就像我们经常的四念处，身受心法四种叫四念处，观身不净，九孔长流。观我们这个身体啊，现在我们这个肉体啊，没有一点干净的。两个眼睛，两个鼻子，两个耳朵，一个嘴巴，这七个加上大小便，叫九孔。九孔长流不净，不是干净的。哪是我们身上出的汗？你要几天不洗啊，人家别人闻起就臭的。你的毛孔排泄出来的汗全不是清净的，全不是清净的。所以你自己就感觉到，感觉到，那么这就是烦恼，烦恼你自己会感觉到烦恼，会感觉到烦恼。要你闻到了，经常闻到香，闻到异香，那你就超出烦恼之外，因为有这些境界，就是种种的烦恼，就像那个网鱼那个网一样的，什么罗巧子那个罗一样的，就是你那个真心呐、被那罗网保庇了，所信的呢，邪门歪道的信，现在也多得很，学神通啊，学气功啊。那么保养身体啊是好事啊，不错是好事，你这个身体你保养不住，随便你怎么保养，出个车祸一撞你什么都没有了，坐飞机也常常失色，你保养得着吗？除你意料之外，你所不能够保养的。一定要产生正见，正见呢就观察这个身是不净的，观身不净，观受，受是领纳为意，是冷暖奢华你接触的。刚才说那灌顶王要调那个水啊，冷了不行，他惊了；热了他太烫了，叫冷暖适度，那就很合适的。就是你要闻着那个法喜充满，就对着你的身体啊，非常的适应。非常的自然，你要生欢喜心呢、这是领纳呀，受啊。要太热了，你烫起不舒服啊；要自己挨打了、受刑罚了，那你更不好过了。如果生病了，那病苦，每人都 就不说别的了，脑壳痛痛的你都是流汗的，肚子痛痛的你也要命。尽管再好的医生有时候不见得灵啊，你业障发现了再好都不行了。所以这样子说，就是你这个受，你知道它是苦，不管苦这个，不论有快乐的受，而乐受是苦的因呢，最后还是苦。心呢，好，一天那个心的妄想纷纷，观心无常，观法物，这就叫正道，而不入是观，迷是正道。你看，为我们这个身体啊，我们不晓得动了好多脑筋，要穿什么样的衣服，要吃什么样的饭，要怎么样过得舒服，要怎么样身体接触受的时候，怎么样去享受。心里就在打主意，瑟瑟妄想，一时安定不了，像猴子似的。说心入猿猴啊，说这就是四念处，这是学佛法的人最根本的常识，要这样思念，这就是正道。如果不这样想，迷失正道，叫思念。还我们经常受了三观，三观师父就跟你说呀，要经常的二十四时念佛念法念僧，不过你失念了，迷失正道，迷失正道就走邪道，邪道向什么地方去呢？恶鬼出生，向三恶取道，向三恶取道。这就形容着这个娑婆世界，释迦牟尼佛在这个果道，